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在明慧网发表；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师父评语；回忆师尊25年前在瑞士日内瓦讲法；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2023年9月15日，师父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在明慧网发表。
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师父评语。师父发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指出了学员中长期存在的一类严重偏离法的行为，恭维，把师父家人当师父一样对待，这是直接干扰师父家人的修炼，甚至干扰到师父，务请大法弟子互相提醒，及时自我纠正。同时也要避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大法弟子应该尊敬师父的家人，这不但是我们做人的基本礼貌，也是修炼人尊师的体现。有些人本来就对师父家人在某些事上有矛盾，当然都是常人心在作怪，这下可得到发泄的机会了。其实他们所处的位置也是很难做的，而且师父对家人在修炼中从没特殊对待过，师父的目的是叫他们走向圆满，我们一定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给师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师父的经文是指导大家修炼的，不要用人心对待。明慧编辑部，2023年9月15日。师父对此文评语。
回忆师尊25年前在瑞士日内瓦讲法。9月4日和5日，对欧洲的法轮功学员来说，是一个铭刻在心中的重要日子，因为25年前1998年9月4日和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瑞士日内瓦为学员们讲法和解法。今年是师父到瑞士讲法25周年。当年李洪志师父在联合国万国公的会议厅给弟子们讲法，次日1998年9月5日上午，学员在托内克斯的体育场集体练功，下午是修炼心得交流会，师父给大家解答问题。法会后，每位弟子都请了一本法文版的转法轮译文版初稿回去学习。对于参与当年法会并聆听了师父讲法的欧洲学员来说，那次法会是他们在修炼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会中师父慈悲的谆谆教导，学员们由内而外散发的善良无私，以及庄严神圣的法会现场，令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那次法会帮助他们加深了对修炼的理解。
一、修炼找到回归之路。瑞士学员克丽娜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克丽娜说，大厅里坐满了学员，不仅有她这样来自日内瓦本地的学员，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她说，大厅里坐满了人，师父为学员们讲解了宇宙复杂的结构。幸运的是， 我们后来还看到发表的这次讲法。师父讲法含义深邃，内容广博，从宇宙的结构到人心的修炼，再到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给克林娜留下深刻印象。他长期以来有许多关于人生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问题，由此得到解答。他说，我以前只知道人生是有目的的，生命不会白白来在世上。以前我曾尝试过很多修行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现在我找到了，因为师父的教诲启悟了我。当收到法文版转法轮时，他下定决心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他回顾，当时收到的书是 A4 格式的，这对我来说太棒了，我用两天时间很快地读完了。我认识到法轮大法的伟大，从那一刻起我真正地开始修炼了。克林娜还参加了当年法会次日1998年9月5日在托内克斯举行的集体练功。当时许多西方人从未参加过大规模集体练功，排队时遇到了困难，几位从台湾来的学员耐心地帮大家排好位置。克林娜说，我被集体练功的庄严所震撼。他说，在此之前自己只是练动作，不知道法轮大法还有心性和道德修炼的一面。那次法会后，他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一条生命回归之路，大法可以让他成为更好的人，领悟更深奥的宇宙真理。他说，参加法会前我已经练功一年，但由于没有法语版大法书，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克林娜说，当我手捧转法轮时，才明白这就是大道。
二，人生的重要问题都得到解答。凯瑟琳也是有幸聆听师父在日内瓦讲法的法轮功学员之一。虽然从小接受基督教教义，也会定期去教堂，但他发现自己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在宗教中得到解答，而教会中一些人的行为似乎与圣经背道而驰。他说，有一天离开教堂时，我祈祷说，主啊，如果有一个团体是真正纯净的，并且要拯救这个世界，我想去到那里。不久后，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但他没有立即开始修炼，直到一年后的1997年他才开始练功。凯瑟琳回忆道，1998年法轮功法文版译本出版了，我立即理解并接受了书中写的一切。师父的讲法让凯瑟琳明白了很多他长期无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要向善，为什么人想变好是如此的困难。在日内瓦法会期间及法会结束后阅读转法轮时，这种感觉一直都有。然而当凯瑟琳读到转法轮中不二法门的部分时，他犹豫了。他看着师父的照片说，师父，对不起，我的一生都在跟随耶稣，我无法做您的弟子。令他吃惊的是，就在这时，他脑海里有声音在回应，如果你选择要做我的弟子，那就不要回头，你必须要非常严肃。凯瑟琳最终决定修炼法轮大法。25年来，遵循着法轮大法的教导，用真善忍规范自己的行为，他的身心发生了巨变。凯瑟琳表示，大法让我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我变了，不再与人争论，我变得更加慈悲、宽容、有耐心。周围的人对凯瑟琳的态度也变了。他说，修炼前我总是气鼓鼓的，人们不敢和我说话，但现在大家跟我说我改变了很多，就连不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善良、温柔、值得信赖，很多人想跟我交朋友。
三，坚定对创世主的信。来自瑞士法语区的米利亚姆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听说师父要来讲法，他特意来日内瓦参加活动。米利亚姆回忆道， 第一天的讲法在联合国的主会议厅举行，气氛好得不可思议，学员们来自世界各地。米利亚姆表示，法会现场庄严神圣，师父的讲法让我们深受启发，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紧迫感。他渴望能理解师父向弟子们传授的所有讲法。米利亚姆说，那一刻我在现场聆听着师父的讲法，沉浸其中。师父讲法逻辑严密，我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浩瀚和造物的奇妙。师父的讲法使他更加坚定了对宇宙创始主的信念。米利亚姆聚精会神地听法，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尽管对他这样的西方人来说，法中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新概念，但师父讲法深入浅出，那些原本难懂的词汇也变得容易理解了。他说，我有很多概念需要明白，时空、业力、缘分、修炼、耶稣、释迦牟尼和老子等等，但师父把一切都解释得如此清楚明白，我不再陷于常人的那种思考理解模式，我完全接受了师父的教导，无需自己去尝试理解。亲耳聆听了师尊讲法，米利亚姆深深地体会到反复阅读转法轮的重要性，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深层的法理。从这一天开始，他更加确信法轮大法是他的生命回归之路。他说，我确实找到了自己的路，这是我返本归真的路。我也认识到放下执着心和私心还需要付出很多。米利亚姆最后说，我衷心地感谢师父，同时感谢当年成功举办这次瑞士法会的大法同修们。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悉尼威勒比市政府9月2日主办星宿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节日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年轻女孩薇对法轮功遵循真善忍修炼很感兴趣，她表示，我感觉真善忍是那种我期望的能融入我们生活中的法理，它能帮助我更好地面对人生磨难，更好地与身边朋友相处，遵循它我们都会受益。薇表示，如果机缘成熟，自己也会学练法轮功。科尔古红看到法轮功学员一见如故，他认为真善忍是宇宙真理，它对每个人都有益，我自己试图按照真善忍指导我的生活。
澳洲西南威尔士法轮功学员9月2日在年度春木镇之春艺术节中设立展位，吸引着众多民众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感受着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的纯正能量，希望参加附近周末免费教功班。
日本东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地方议员9月5日到位于六本木的中国大使馆前，呼吁释放今年5月被中共非法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丁元德，告诫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日本中国藏器移植考量会地方议员会代表丸山智章先生、毛奇市议会议员水岛成司先生、前灵濑市议会议员立坚生先生及藏器移植考量会事务局长相继宣读了声明文。丸山先生说，听闻德国的法轮功学员为营救父母四处奔走，我被他的孝心所感动，也想要尽自己的一份力。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是人该做的事，简直禽兽不如。
德国柏林州议员、选项党党团副主席罗纳德·格莱瑟先生8月31日致信山东省日照市新任市委书记李在武，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绑架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丁元德，立即停止对这对法轮功学员夫妇的迫害，并且签发旅行证件、护照，让他们到德国与他们的儿子团聚。今年5月12日，日照市公安局、五莲县公安局和相关乡镇公安局和政法委人员绑架和拘禁了包括丁元德和马瑞梅夫妇在内的约70名法轮功学员。
斯洛伐克前议会议长弗朗西斯科·米克洛斯科9月8日致信山东省日照市委书记李在武，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丁元德和马瑞梅，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丁元德。
美国国会众议员琳达·桑切斯9月5日致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呼吁营救三位遭中共非法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信中表示，洛杉矶居民法轮功学员康女士与他办公室联系，希望帮助营救他的妹妹康淑梅、外甥张谷和侯丽君。三人仅仅因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迫害，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的看守所和监狱，家人无法探视。
9月2日至3日，在德国哈瑙市市民节上，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进行表演功法，并教民众手工折叠带有九字真言的莲花，让更多的有缘人结识法轮功。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9月2、3日再次参加圣尼克拉斯市和平节活动，今年约有13万人参加活动，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功法，提供免费义务交工。有人说，某种力量吸引我，把我引导到这里停住。维拉驻足在法轮功场地观看学员们打坐良久，他说，即使是看着他们打坐也会给我带来宁静。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这种宁静来自法轮大法真善人。他说，真善人，我觉得特别是现在对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
瑞典哥德堡市筹备了三年的建市400周年的庆祝活动，即本年度文化节9月1日至3日隆重举行，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被称为最亮丽的风景。学员们连续三天参加了庆祝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大法给修炼者带来的身心健康，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三个年轻的姑娘举起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其中一位姑娘说，真善忍，我喜欢这个准则。一个朋友附和道，我完全支持这些价值观。另一个表示赞同，这个准则很重要。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9月2日在都柏林的市中心通过集体练功发传单，向过往的人们介绍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的残酷。一位步履匆匆的马先生看到向他问好的学员，停下脚步，说自己已经照下了真相展板，你们做得真好，加油。学员问他是否做过三退，马先生说没有入过党。学员说，咱们起个化名把团退了吧。马先生爽快地说好。
罗马尼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日在西纳亚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76岁的桑达女士对法轮大法已经很熟悉，她说，真善忍的价值观会影响社会及每个人的生活，法轮大法倡导的价值观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天壤之别。她认为，在真善忍被中共打压的时刻，人们应该站在善良的一边。
瑞士法轮功学员8月26日在苏黎世利马特河畔，9月2日在伯尔尼火车站广场讲真相。很多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后，接过资料想了解更多，有的则径直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拉姆瑟在签名后指着信息传单上真善忍三个字谈到，这是平和的价值观，人们应该按照这样的原则去生活，我完全支持。
每年一度的英国环境博览会8月28日在伦敦南部的卡肖尔顿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活动，民众络绎不绝在法轮功展位上驻足，人们有的学练祥和舒缓的功法，有的表示很认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安吉丽娜和保罗从事运用超出自然的能力协助有疑难病症的患者康复，他们一见到练静功的学员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保罗说，我看到你周围有一个很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你，保护着你， 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你。你就像是从高层空间下来的美好生命，而且你手的动作是那样优美流畅，让我仿佛看到了梦中的莲花，而且你周围的能量也随之流淌到不同的方位。
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9月2日在洛里昂市中心的印度人河畔街区举办信息日活动，当得知中共长期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许多民众震惊之余，纷纷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支持。瓦内萨是市政府人事部门助理，他说迫害是不应该存在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我很震惊，要停止这种迫害。
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26日至2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梅季西科市克拉斯尼科特休闲中心举行，许多观众惊叹于艺术家所描绘的伟大精神，也对法轮功学员在反抗中共迫害中所展现的信仰力量表示敬畏。心理学家塔迪亚纳说，这些作品将帮助人们找到回归善良的信心，尤其是在当今混乱的情况下。
为期六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8月7日至12日在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举行，参观者仍络绎不绝，学生、老师、家长和市民们不但看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还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许多孩子们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我以后要善良的生活，不再对弟弟生气了，自己也要按照真善忍做人，自己以后应该活得更加善良，要怀着真诚和宽容的心待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河北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刘顺之、梁叶宁、蒲姓池2023年7月12日被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判刑，刘顺之被判刑8年并处罚金10,000元，梁叶宁被判刑6年并处罚金5,000元，蒲姓池被判刑4年并处罚金5,000元。刘顺之、梁叶宁不服判决结果，已上诉到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三人因信仰法轮大法和创作画品被绑架构陷。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徐延华2023年2月10日被长春市净月区彩雨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他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10,000元，细节未知。
吉林公主岭市法轮功学员栾德武先生2023年2月6日被公主岭市公安局双龙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3年8月25日被公主岭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同时被绑架构陷的法轮功学员刘桂杰、张谦、王丽被非法判刑3年。此前栾德武两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曾与妻子耿万英一同被秘密非法判刑4年。
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孙显廷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柳河看守所近一年，他被非法密判4年半，于2023年8月份被劫持到吉林监狱，老伴闻听后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打氧气抢救。
甘肃白银市87岁的廖安安等9位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1月14日在一所民宅中被警察绑架，其中廖安安等6人于2023年3月30日遭白银区法院非法庭审，2023年9月5日获知廖安安老人被非法判刑3年9个月，法院同时还强行加上过去已执行的非法刑期，等于老人共遭6年9个月的冤刑。这是廖安安老人第三次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判刑，家属非常气愤。
河北深州市法轮功学员今年69岁的老太太张新茶已被非法判刑3年0.9个月，勒索罚款2万元，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 张新茶2020年夏天去乡镇某派出所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备受蒙蔽的派出所警察举报到市公安局。当时因张新茶身体情况取保候审回家。2021年12月13日上午，张新茶在家中被深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传唤绑架，送到衡水看守所非法关押。
辽宁阜新市阜蒙县今年65岁的张国珍被网判3年2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2023年7月31日，阜蒙县检察院、法院、阜蒙县城西派出所等部门，包括武警、法警、律师，共出动30人左右，到张国珍家中上演一场开庭审判的闹剧。
北京今年5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伯欣女士身有残疾，单腿，家住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2023年8月，刘伯欣被海淀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2022年7月14日早6点，刘伯欣被闯入家中的苏家坨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劫，所谓取保候审。
陕西安康市法轮功学员杜凤英女士2022年9月24日被绑架，非法抄家，监视居住。2023年4月23日，她与女婿陈军一同被非法开庭。她被兰高国保、汉滨区国保、政法委、派出所、社区人员不定期骚扰恐吓，于2023年9月6日不幸离世，终年66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虔诚坚信不可动摇，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攻读师父的新经文，内心很震撼。我感受到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师尊的信出了问题。我理解世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大法造的，如果对大法、对师父不敬不信，那不是一般的问题。可能是生命轮回的经历，我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一种熟悉感，之前看早年的西方电影，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修士修女对神全身心的虔诚，他们匍匐的纯洁谦卑的敬神信神，奉献自我成为神的使仆。而在当今的大法修炼中，我们对师父怎么能不更加坚信更加谦卑呢？但是我们是人在修炼，从法上理解，我们修好的一面都已经隔开了，每天面对的还是人的一面，没修好的一面。我感到在学法时，有时还是会出现不信法的、不好的思想业力或一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只要一发现这些东西，我就严肃地清除它，来一次清除一次。有时听到同修很懊恼，说修炼这么久了，怎么还有这些不好的心？我的认识是，修炼一直到最后一步，可能都会有不好的心。它出现是一个好事，就是让我们清除它，从而提高上来，变得更纯净，有更大的力量去救度世人。不要把不好的东西看得太重，觉得自己不行了，怎么这么差劲？恰恰相反，我们要正面看问题。只有修炼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这些不足，严肃地把它清除掉就可以了。早年发现自己有这些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时，我也是很懊恼，但懊恼自责趴在地上，不也是一种执着心吗？后来就是把心放下，来一次清除一次，在这样的过程中，心越来越纯净，学法的干扰也越来越少，更能把法学入心了。记得一次听同修分享，我们身上的执着观念业力就像瓶子里的脏东西，
我们平常发现瓶子里有脏东西，当然是一次全部倒出去。我理解，发现不足，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大决心，一次把发现的不好的东西尽力全部清理出去。师尊看到我们的上进心，就会加持我们，帮助我们把实质的东西清除掉。但是修炼是一层层提高上去的，可能明天又发现不好的东西，那就是继续全力排除它，一天一天坚持下去，这些不好的念头、思想业力、观念、外来干扰就会越来越弱。我还理解，对师父法理暂时不能理解的地方，作为弟子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与接受。因为在大法面前，我是低层生命，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到宇宙的真理。对待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佛法，我就是全部不带保留的、虔诚的坚信。有时在学法时，对哪一句法出现不坚信的反应，我会重复学习这段法，直到全身心完全坚信为止。我理解，这也是不断加强自身信师信法的程度，从而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迷信》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其实那所谓的迷信二字本身是不应该被这样应用的，被强加的内涵也是不存在的。就迷信二字所言，不是坏事。军人不迷信于纪律，就没有战斗力；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孩子不迷信于自己的家长，就无法教养；人们不迷信于自己的事业，就无法干好工作。人类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的规范，那么人心就会无善念，而被邪念所占据。这时的人类就会道德极下，在邪念的作用下会人人为劲敌，为了满足私欲而无恶不作。有时遇到干扰或考验时，我会很坚定地告诉所有生命，我就是迷信师父。对师父的虔诚信仰是大法弟子走过这些年巨关巨难的根本。在最后时期，我们要以更纯洁的心跟随师父到法证人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是一个好徒弟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3号。近日又听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感触有所不同。我问自己，我是一个好徒弟吗？密勒日巴在遇到他的师父时，并没有马上得法，没有灌顶，没有口诀，没有传授法理，他只是一个有愿望修炼正法的常人而已。而密勒日巴面对的师父，在他得法前，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好脸色，动辄打骂，还哄他三番四次盖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可以说，密勒日巴在求法的时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吃尽了苦头，却依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得到正法。几次痛苦绝望时想到自杀，也从来没有对师尊生起一丝邪见和抱怨之心，而是恨自己业力太大，是个罪人，也许根本不配得遇正法。哪怕师父叫其行黑夜，他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有问题。听着听着，我忽然想，难怪密勒日巴的师父称，密勒日巴是我素善的好徒弟啊。如果我遇到的师父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我还会不会得法修炼？相比较而已，我得的宇宙大法更为伟大，却得的更为容易，是不是也使我因得之于意而常常不够珍惜呢？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惭愧，发现自己以前太对不起师尊了。我们的师父是最伟大的师父，而我这个徒弟却远远不能算是个好徒弟。遇到无比伟大的师尊，我意识到，我真该想想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徒弟。这不只是我为徒的本分，也是天国家园众生的期盼。
个人层次中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与老年同修交流如何对待病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老年同修出现了病业的表现，有的就认为得这个病了，有的认为得那个病了，有的虽然嘴上不说病，还是把身体上不舒服作为病，致使一些同修长期在病业的磨难之中，甚至有的被病业夺走了生命。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一种严重干扰，也是我们修炼中有漏。为什么在此时会有那么多老年同修出现病业？说法不一，在此我也想根据我所碰到的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炼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由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长期处于中共邪恶的迫害环境中，许多同修遭到迫害，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些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就像自己对大法付出这么多，怎么还会这样子？一些学员还普遍出现一个问题，把讲真相、救人与学好法、向内修分开了，往往把做事的多少当作修炼。当然，我也曾经是其中一个，所以让邪恶钻了空子，多次遭迫害。至今我发现有许多同修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的修炼只停留在我每天看了几讲，每天抱轮多长时间，有的还讲我每天要打坐3个小时，感觉如何如何好，我每天要发几次正念，每次半小时，如何如何好等等。但是遇到问题时，就如师父在经文醒醒之中讲的，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有的被邪恶绑架后，写个什么书出来了，名曰正念走出黑窝。有的不法人员上门叫他签字，他也配合签了，说为别人着想，身体上哪儿不舒服了，就以为身体出了问题等等，总是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中共病毒在本地蔓延时，有的同修来我家时进门就说我阳了，有的说我中招了。我说什么阳了，什么中招了，大法弟子怎么把假象也当成是真的了呢？有个老学员还说，我得了新冠了，发热起不来了，又咳，去住了一个月的院，现在好了。听了他的话，我真不好说什么了，只说了一句，大法弟子怎么还会被中共病毒感染呢？关于病业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反复讲，在各地讲法中多次讲，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交流中都在法上去切磋，认为师父已经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出现的所谓病业是一种假象，只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磨难。但是一遇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把师父讲的法抛到脑后，依然用人的观念去看待。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修炼不够扎实，只停留在表面，甚至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修炼是严肃的，越到最后要求就越严格，就越不能松懈。旧势力在那虎视眈眈，他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的。信师信法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要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落实在修炼中，遇到问题用正念在法上去认识，而不是用人的观念去看待问题。 第二部分，执着于对病业的执着。一天，一位同修到我家，谈到某某同修出现高血压、流鼻血、下肢浮肿，有很长时间了，去住了几次院，每次还没好就出来了，现在下肢更肿了。这位同修托他问问我，为什么他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并坚持出去讲真相、做三退，而且还求师父加持，长时间了，怎么还会这样呢？我说，你跟他说，要问就问问自己，真正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了吗？执着于驱病，放不下有求之心，怎么能好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我们把它当做好事了吗？有些学员往往出现病业的表现，精神就十分紧张，心想，是不是我掉下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了？为此加强长时间发正念、练功学法，有的带着病状、拄着拐杖也要出去讲真相、做三退。有些学员还要求同修为自己发正念，或叫同修到自己家中学法，都是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想尽快消除病业。这些学员嘴上不说是病，但是所求就是为了让所谓的病赶快好。我非常认同病业观就是一个心性观的说法。有求之心在修炼人看来是一颗最不好的心，最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心。有的同修不但求不来，反而更加重了，或者拖长了病业。有的一拖几年，最后还是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其实就是太把他看重了，最后成了一个执着于过病业关的强大执着。我们学法小组有个中年女同修，下身出现流血，因为她的妹妹同修也是同样类似病状走的，她开始精神也很紧张，但是最后她心一横，把心放下，一切交由师父安排，自己像往常一样学法练功，向内找修自己，也不跟周围的任何同修说，因为完全把心放下了，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39天后一切症状就完全消失了。第三部分，不是事当成了事。一个数月没见面的同修到我家来，坐下就说，我被车撞了，撞伤的腿四个多月都没有好，今天我是坚持来的。说着他拉起裤管让我看伤的腿，我说我不看。接着我说，按医学讲伤筋动骨100天，你四个月都没有好，是该找找原因了。我看你是太看重你被车撞了，就是你把被电动车撞当成事了。如果能像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50多岁的老太太被车撞了，根本就没有把她当成事，现在可能就不是这个状态了。被电动车撞了，你可能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不找你的麻烦，我也不上医院。我觉得你把它当成事了，你先挖了一个坑，然后再去填平它，也就是承认了它，然后又带着有求之心来解决它，因此才增加了磨难。他说，是呀，就像你说的。我说，如果你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真有了事也把它看成好事，像平时一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的时候，它也就不是事了。我给他讲了一个90多岁的老同修摔伤的事。一天上卫生间时，老同修不小心滑倒，脚踩到蹲坑里，感觉小腿骨折成三段，又肿又疼又动不了。他自己爬到床上，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每天照常与到我家来的同修们学法发正念。为了不让儿女牵挂，也不给儿女们讲。连续3天晚上，他梦里感觉师父给他疗伤。1周以后，腿骨恢复如初。 他的孙女听说后感到很惊奇，赶忙来探望奶奶。孙女自己只是崴了一下脚，敷药一个多月了还没好，奶奶摔断腿却一个星期就好了，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孙女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孙女后来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四部分，住院不住院都是一种考验。一个得法时间不长的同修下体流血一段时间了，有些同修知道后叫他要守住心性，就是不能去住院。他自己心放不下，到医院做检查后诊断是癌症扩散转移，需要手术切除。他说他心性达不到，还是决定去做手术。我对他说，你认为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是你自己说了算，但是无论你怎么选择，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练功人，不要把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只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师父就一定会管你的。通过这次手术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在交流文章中说，大手术后我得知还要进行长达一年多的放疗化疗时，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正在手足无措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你没病，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选自《转法轮》。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这是慈悲的师父啊，听闻师父一席话，他有如醍醐灌顶，瞬间热泪盈眶，甘露洒心。对呀，我归师父管，不归人管，人的那套理论对我是行不通的，真正能救我的只有师父和大法。于是他毅然决然发出一念，我是法力子，我要回家。由于从中他放下了人的观念，也没有做什么放疗化疗，回家后他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身体很快恢复的比以往更好，根本不像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其实做不做手术不是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心怎么动，放下那个人心才是最关键的。有的同修遇到病业心里不稳，不去医院又怕出事，去了医院又怕师父不管了，又怕同修看自己的笑话，所以有的长期吃药，有的吃保健品还说不是药，同时一边做着三件事，以为这样就保险，使病业拖得很长，有的反反复复进医院，其实这是在自欺欺人。说严重一点，就是一边拉着神，一边又拉着人，这样能是真正修炼的人吗？师父管的可是真正修炼的人呐。我在黑窝里时有三次出现所谓的危症，高血压危象，心率紊乱，脑梗塞。我没有拒绝把我送医院，但是我坚信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对送我到医院的警察讲，我没有病，这是被江泽民迫害造成的，我上医院是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给你们添麻烦。到医院我也把它看成是换了个环境，讲真相，做三退，是来救度一方众生的。我也把痛苦作为消业提高心性的过程，所以每次危症很快就好了，从中也使一些警察和医生听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苦与难》，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1999年之前，刚刚得法时间不长，学法不深的我，抱着进入大法弟子家庭想找寻温暖的执着，结婚有了小孩。带小孩很辛苦，不过看着大法小弟子一天天长大，心里很开心。一天，孩子突然有了状况，我心里不稳，紧急送医，孩子还是就这样走了。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就在孩子急救的时候，脑海里出现一个声音：孩子死了，你还修不修？我懵了，不知所措。回家以后，看着满屋子孩子的生活用品，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心如刀割，大悲无泪。练静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坐在悬崖边上，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晚上梦见孩子对我说：妈妈，我先走一步。我疑惑，刚学大法，看看周围大法弟子的家庭都是越来越好的啊，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么就没了呢？我困惑，我难过，但是我没有想过不修炼，因为虽然学法不深，我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种种点化，那是真实不虚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来，就在孩子走的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文章，我找出来又看了一遍。我感到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提前点给了我。故事的名字叫《约伯记》。乌斯有个人叫约伯，他有富裕的生活，牛马成群，他有美好的家庭，妻儿陪伴，他虔诚地信仰着他的主。撒旦不以为然道：约伯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信仰你呢？还不是因为你给了他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吗？他若是失去了这一切，还会这么虔诚地信仰你吗？撒旦征得耶和华的同意，考验他的门徒，让他顷刻间失去了房产田地，失去了牛羊马匹，失去了妻子，最后儿女都死光了。约伯撕裂了衣服，剃光头发，伏在地上说：我赤身而来，也要赤身而去。耶和华赐予我生命，我永远歌颂耶和华。很多年过去，故事只记个大概，看完我哭了。是啊，修炼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常人中的美好生活吗？物质上的好和不好，那不都是在人这儿的衡量吗？所有的不好，不都是在考验着修炼人的心如何摆放，都是在给我们铺就通天的大路吗？我心里亮堂了，师父给我拿下去很多人的东西，我一下子没有那么痛苦了。一晃20多年过去了，身边的1999年之前认识的同修聚散随缘，联系更多的是1999年以后认识的同修，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之前的故事。在大家眼里，我有很好的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我有自己的房子，有很好的物质生活。我知道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体会，那不过是为了修炼方便提供的条件。修炼没有捷径，唯有接受师父安排的一切，包括苦与难。要知道，那是师父让我们偿还的一点点而已，大部分都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看到师父刚刚发表的新经文，想起来自己的过去，想起师父这么多年的替弟子的承受，唯有感恩，唯有精进，回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不修了为什么还要兑现誓约，作者阿仁，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3日。师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发表以后，引发同修对兑现誓约的关注，精进的同修更精进了，有些不精进的也精进了，真好。当然也有没做好的，害怕了，怕修不成留不下，有疑问，也想为自己开脱。就此我想跟同修切磋几个问题，现有层次不在法上的还请指正。一，有的同修有疑问，不修了为什么还要兑现誓约？我是这样看的，不修了是单方解约，不合理无效，人世间也不允许单方解约，若说话签约都不算数，能行吗？咱买房断供，银行按合同罚咱，这是合同上明文规定的违约后果。人跟神单方解约就是儿戏笑话，和神的誓约更必须兑现。不按誓约做，不修了放弃使命，就得承担违约的责任。用生命做的保，就得拿命还。按契约做是规矩，违约受罚也是规矩，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二，还有同修不明白，小时候得法，长大不修了，为什么也要兑现誓约呢？因为与神签约的不是人这面的小孩子，而是这个生命的真我、真身、元神。人明白那面，并不是年幼无知、没有行为能力、没有选择能力的，也不是父母替孩子签约，这种重大的选择谁也代替不了。另外前边说过，单方解约无效，誓约在就得兑现。许多同修家没带好小同修，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孩子，要尽快让他们看到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两篇经文，能回来修助师救人最好，但不要成为自己的执着。三，有同修怕违约责任，怕旧势力淘汰。有同修觉得常人三退，认同大法好就能得救，自己好像还不如那个常人了，意思是自己修这么多年了还可能留不下，好像吃亏了后悔了。多糊涂啊，大法的好处咱得了，该做的事该受的罚想逃避，光想得不想失，是不是还不如那个常人了？忘了人生目的吗？大法弟子修炼不仅仅是个人得救那么简单，常人有常人得救的标准，得救的去处，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标准和成就的果位，果位大难度就大。大法弟子修的确实不容易，可是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咱遭的罪受的苦都不会白遭受，一切都是在为自己做，不是给师父给大法做。咱救的生命最终也是圆满自己的世界，咱吃亏了吗？是弟子亏欠师父太多，众生业债一身当，选自《弘引三还原》。师父还不要众生弟子回报，幕后师尊不正法，宇宙众生包括众神都是臣，师尊恩赐宇宙大法和修炼机缘，咱还患得患失，悟性是不是太低了？也有人可能说，我没有想要那么大的果位，能留下就行。下世前你和神的誓约早签下了，现在单方面想变更就能变更的吗？走到可能留不下这一步，是自己执着不悟造成的，只有赶快弥补，赶快往回修，才能减少损失。法师尊早讲给咱了，誓约是咱签的，违约是咱干的，是咱欠师父的，对不起师父，自己做的自己必须面对后果，这是宇宙的理。后悔没做好是开始证悟了，后悔修炼了是太糊涂执迷不悟。四， 也有的同修害怕了，怕追责，怕淘汰。怕一点用没有，怕是执着，会让人做错事。不真修的，长期违约不完成使命的，根子上是信师信法问题。正法没结束，师尊还给机会，咱得自救。自救的唯一出路是按师约做，助师救人，没有选择，没有退路。试想，哪怕有一个人该咱救，咱没救，那么他和他代表的范围内的无量无际的众生就全毁了。如果有更多的人呢？这才是最可怕的。能修的回来修吧，这需要咱尽快让昔日同修知道，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已有同修在做，效果很好。没做好的，甚至犯大错的，在重新修炼精进实修中弥补吧。都这样了，师尊还给你讲法，给你修炼机缘，有这样慈悲伟大的师父，你就感恩吧，回来吧。那些迎合接受去看去听人攻击师父的，是分不清正邪，与邪恶为伍，旧势力会设法清除你。趁现在还有机会，在真修实修中弥补损失，救人赎罪吧，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救众生就是在救自己，堂堂正正扎扎实实的修，如初圆满必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